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我是杨明，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2017年7月20号星期四，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点。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最高法院下令暂停接收难民；美国议员呼吁重启美国在亚太地区的领导地位；在北京加大对台湾打压之际，美台关系稳步升温；中国和俄罗斯将在波罗的海举行首次联合军演；习近平的大秘也摊上大事了吗？分析人士将为您解析。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开始，首先关注国际要闻。美国最高法院决定暂时终止美国接收难民，直到一家巡回上诉法院对此事作出裁定为止。在星期三作出的裁定中，美国最高法院支持川普政府提出的禁止难民入境的要求。难民禁令是总统行政令的一部分，这项行政令还禁止来自6个以穆斯林为主的国家的人进入美国。但是川普政府的胜利被认为是部分和暂时的。美国最高法院的大法官维持了上星期夏威夷州联邦地区法院做出的把实质性的家庭关系范围扩大到包括祖父母、外祖父母在内的裁决。来自伊拉克、伊朗、利比亚、索马里、苏丹、叙利亚以及也门的旅行者，如果他们能够出示与美国有实质性的关系，可以继续被允许进入美国。在最高法院下达命令后，全国移民法律中心很快发表声明说，今天是家庭团聚的胜利日子，但是难民们的确定性和安全仍然面临风险。夏威夷州的联邦地区法官沃特森在上星期做出的裁决书中还说，即使难民没有在美国的实质性的关系，只要他们获得安置机构的保证，就可以被美国接收。这项裁决迫使美国国务院指示帮助难民的志愿机构恢复旅行安排。但是美国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下令暂停实施这项裁决，以等待旧金山的第9联邦巡回上诉法院的复核结果。最高法院还在星期三宣布将在10月10号听取2起与旅行禁令有关的案子。另一方面，美国国务院星期三发布反恐报告，这是美国总统川普上任后的第一份全球反恐报告，其中表示去年所发生的恐怖袭击事件和2015年相比数量有所下降，幅度为9个百分点。报告把伊朗列为最严重的恐怖主义国家赞助者，因为伊朗坚定反对以色列，并且以代理人的姿态破坏伊拉克、叙利亚和也门的局势。报告还说，伊朗继续在叙利亚和伊拉克招募什叶派民兵，并且支持黎巴嫩的真主党运动。有关这份报告的情况呢，美国之音VOA 卫视主持人就此呢连线了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请他来谈一谈相关的内容。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国务院的反恐报告在东亚的部分表示呢，来自东亚被伊斯兰国恐怖组织所招募的外国战士，也就是被 ISIS 所招募前往伊拉克以及叙利亚参加战斗的外国战士，他们的人数在去年一年有所下降，那么这和全球的趋势是一致的。不过新的问题产生了，就是这些战士呢，他们可能返回东亚，并且在国内 利用他们在伊拉克和叙利亚所学习到的技能发动恐怖攻击，那么这是一个新的安全隐忧。此外呢，报告表示72个全球反恐的联盟成员当中呢，来自东亚的包括了新西兰、澳大利亚、日本、韩国、新加坡以及台湾。我们知道中国并不是这72个全球反恐联盟的成员，因为中国呢通过反恐的平台主要是通过联合国的安全理事会。报告还指出，中国的反恐对象主要是针对锁定所谓的东伊运，也就是英文简称的 ETIM。 报告还说呢，中国也非常担忧中国的公民被 ISIS 所招募前往叙利亚以及伊拉克来进行战斗。那么上个星期72个全球反恐成员呢在国务院进行了3天的反恐会议，那么当时呢美国特使也提到了外国战事这个问题。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听听看美国特使怎么说。
数以百计来自世界各地的伊斯兰国恐怖分子聚集在摩苏尔的老城区，包括来自中国被伊斯兰国恐怖组织所招募的外国战士，几乎所有的人都穿着爆炸性的自杀背心聚集在战斗阵地，以平民作为人盾。在伊斯兰国恐怖组织的无线电台上，聚集在旧城区的恐怖分子讲着非伊拉克的方言，包括法文、中文、荷兰语、俄罗斯语以及阿拉伯语。
美国驻中国大使布兰斯塔德今天呢在白宫和美国总统川普举行了会晤，不过市场闭门的会晤并没有对外透露太多的细节。我们知道美国一直希望加强和中国在反恐上面的合作，尤其是希望针对伊斯兰国恐怖组织来加强合作。那么国务院的报告还指出了，就是在过去一年呢，中国政府呢特别针对了在新疆的维吾尔自治区呢来加强了安全管控，因为东伊运这个问题一直是中国在反恐上最大的隐忧。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美国国会共和党议员与川普总统会面之后，重振对整改美国医疗保险体系的信心。川普告诉他们说，除非奥巴马医保法案被推翻，否则他们就应该取消8月份的休会。川普星期三在白宫午餐会上告诉共和党参议员说，推出医保新方案之前，我们不应该离开华盛顿。两天前共和党医保法案的第二个草案因为财政保守派和温和派间的分歧被搁置。德克萨斯州参议员科尼返回国会说，分歧正在缩小，我们就推翻并替代，而不仅仅是推翻奥巴马医保进行投票，越来越乐观了。川普向共和党参议员们强调，他们需要坚守7年来对选民做出的承诺，废除并取代前总统奥巴马的医保法。出席午餐会的议员们说，川普成功传达了这一信息。医保辩论让共和党人出现了分裂，一些保守派说共和党建议调整奥巴马医保不能有效降低联邦政府对医保行业的影响，但是温和派共和党人说有关措施走得太远，可能会危及数百万贫困人口的医疗保险。参加白宫午餐会后，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告诉记者说，参议院下星期可能就废法而不取代的建议进行投票表决，也可能就废除奥巴马医保并取而代之进行投票表决。国会预算办公室星期三晚些时候说，参议院只废不立的计划在2026年前会让3200万美国人失去医保。该办公室估计，如果只废不立，2018年没有医疗保险的人会增加1700万。另一方面，美国国会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亚太以及国际网络安全小组委员会主席加德纳星期二在华盛顿说， 美国应该重启在亚洲地区的领导地位。他说，美国在亚洲的领导权决定了是美国还是中国为未来制定准则。他还表示，把亚太地区置于美国外交政策的中心以及前沿，就是体现了美国优先的战略，因为这决定了美国未来的国家安全以及经济发展。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的报道。
加德纳星期二在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举办的南中国海年会上发表题为《重启美国在亚洲领导地位》的演讲。他说，亚洲对川普政府利益攸关。
The fundamental question is whether it will be the United States or China that will set the standards for the next generation.
最根本的问题是，到底是由中国还是美国为我们的未来制定准则？中国最近的行动造成了区域动荡，证明他们的崛起也许并不是那么和平。所以美国展示强大的领导力量非常急迫。通过展示美国的力量，宣扬美国的价值观，与我们的盟友站在一起，美国可以遏制中国罪恶的意向。
他还说，把亚洲置于美国外交政策的最中心和最前沿，就是美国优先的战略，因为这决定了美国未来的国家安全和经济发展。美国总统川普自竞选期间一直强调美国优先的战略，令美国的亚洲盟友担心美国将放弃对亚太地区的领导权。来自科罗拉多州的共和党参议员加德纳认为，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副总统彭斯在上任之初访问亚太地区，川普总统也准备参加美国东南亚峰会、亚太经合组织会议和亚洲峰会，都展示了美国对亚洲地区的重要承诺。但是他说，仅仅露面还不够重新恢复美国在亚洲的领导地位，也不足以让多年来被忽略的亚洲盟友放心。他说，奥巴马政府的亚洲再平衡战略是正确的，但是流于言辞，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行动。他说，亚洲领导人现在很担心美国在亚洲的领导地位的衰落，而这样的担心将有损于美国的价值观和国家利益。
When U.S. leadership wanes, or even the perception of U.S. leadership wanes, it undoubtedly empowers bad actors and constrains the political space for.
当美国的领导地位在衰落，即便是被看成在衰落，都会让坏分子更大胆，也会限制其他国家的政治空间，使得他们很难做出与美国价值和利益相一致的选择。
他说，对美国来说，目前在亚洲最大的挑战是朝鲜的核项目，美国应该采取各种措施，经济、外交甚至是军事手段，来迫使朝鲜放弃核武器项目。加德纳说，南中国海危机是美国在亚洲面临的第二大挑战，南中国海危机是对美国领导地位及美国决心的长期考验。第三个危机是东南亚的恐怖主义，加德纳说，东南亚正成为伊斯兰国恐怖分子的另外一个家园。加德纳在演讲当中特别介绍了他在国会提议的亚洲再保证倡议法案，这项法案强化了美国对亚太盟友的安全承诺及合作关系。加德纳说，法案的最终目标是确立美国在亚洲的长期的可持续发展的领导权。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美国参议院之后，国会众议院上星期审议通过2018财年国防授权法案，其中要求五角大楼评估美台军舰互访停靠的可能性，这引发了北京方面的强烈反应。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日前敦促美方充分认清上述法案有关条款的严重危害性，不得让包含相关条款的法案通过惩罚，不要开历史的倒车。为什么美国国会会此刻选择推动扩大美台军事交流？这项计划有没有可能成为现实？美台军舰互访停靠对于台海两岸意味着什么？相关条款一旦成为法律，会给美中关系带来什么后果？就这些个问题呢，美国之音电视主持人呢采访了中天新闻驻华盛顿特派员张国华。张国华说呢，该法院一旦落实，意义和影响非常重大。
哎，如果最后能够成为法律哈，而且能够落实的话，它的意义和影响都非常大。
嗯，
我们知道当初啊，这个美国跟中国大陆建交的时候，邓小平提出的三个条件，一个是断交，一个是废约，就是这个美台之间的这个防卫互助这个条约，第三个是撤军。那么从那以后呢，这个美国的军舰就没有在台湾停靠过。
嗯，
那我的了解是，有的时候啊，这个美国的空军还有包机在这个美国的议员参众议员去台湾比如去访问，那国防部的规定是美国的军机不能在台湾过夜。
嗯，
他到了机场把这个议员放下以后，他要飞到日本去过夜，
嗯，
然后再回来把他们再接回来。
嗯，
所以这个现在可能有一些变化，就是说这方面啊，这个美方本来执行的很严格，那么如果现在让军舰能够去台湾停靠，台湾的这个军舰到美国的港口也来停靠的话，军舰它代表一个国家的一个代表国家的意志，它是一种这个官方关系的恢复。
嗯，
所以这个我想这个事情啊，那台湾当然是乐观其成，一直希望能够提升跟美国的这个官方关系，但是北京看起来可能就会受到刺激，他会强烈的反对。
嗯，
所以意义来讲非常重大。
另一方面呢，桑光华说呢，该项法案距离成为法律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目前的这个立法程序是已经走到了，就是说众议院呢他已经院会通过了，但是在参院他只过了军事委员会，参院的院会还没有表决。
嗯，
我觉得这两个案子在两院都能够通过。
嗯，
问题是我们要看一看这个条款的内容。那在这个众院的方面，我们看到他要求的是做一个评估，
嗯，
要求国防部对美台军舰互访做一个评估，在明年9月1号之前向国会提交这个评估报告。
嗯，
评估不代表马上就要执行，马上就要去做，只是让你看一看有没有可行性。而在参院的部分呢，这个目前的这个版本还没有最后确定。我们知道参院其实表达的只是国会的意愿，如果他表达的仅仅是国会的意愿的话，这个里边还没有法律的约束力，那将来做还是不做还很难说。
嗯，
那双方两院的版本必须最后放在一起协调合成为一个版本之后重新投票，两院通过送交总统签字。
嗯，
总统签不签字还不知道，总统签字以后这个东西怎么执行还要看行政部门。
另一方面，台湾亚太防务杂志总编郑继文认为呢，那么台湾方面呢对改善美台关系都是表示欢迎的。
台湾包括蓝绿其实对于任何改善台美关系的这个发展都表示欢迎哦。
嗯，
但是这个军舰停靠，台湾社会普遍认为这是有一点这个，当然这个离正式最终确定还有一段路，最后定案的版本还没确定之前说什么都不太准。那另外对台湾而言，这个举动也是这个有一点口惠实不至。
嗯，
因为真正要加强台湾防御能力，应该要供应台湾防卫所需的真正的关键的武器。
嗯，
那像 F-35 神盾军舰或者这个潜艇等等，那如果美国真的能够做到这种满足台湾需求的这些这个要求的话，我认为台湾这个社会的反应可能应该会更为正面一些。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好，接下来播报两则新闻。美国总统川普告诉《纽约时报》说，如果司法部长塞申斯提名前告诉自己，在涉及俄罗斯去年干预美国大选的调查中会主动规避的话，自己的司法部长人选就会是别人了。星期三晚上公布的采访记录显示，川普说塞申斯根本不应该主动规避，如果他打算规避，接受提名前就应该告诉我。川普补充说，他觉得塞申斯的做法对总统很不公平。塞申斯主动规避后，司法部副部长罗森斯坦任命前联邦调查局局长穆勒担任特别检察官，负责调查此事，调查也涉及川普竞选团队、 是否曾跟俄罗斯勾结。与此同时，国会参众两院委员会也在分别进行自己的独立调查。川普告诉《纽约时报》说，我没有做错事，这个案子根本不该指派特别检察官。川普的长子小川普、女婿兼白宫特别顾问库什纳，以及川普当时的竞选顾问马纳福特，去年与一位俄罗斯律师会面。这个律师自称掌握了有损川普的竞选对手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的信息。川普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淡化了这次会面，称其为一般的政治行为，并重申自己的立场，称他相信大多数政界人物都会去参加这样的会面。小川普说，那个俄罗斯律师没有任何关于希拉里有价值的信息，会面很快结束了。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川普说，那次会面肯定特别不重要，因为我从来没有听他们说起过。2016年6月双方会面几个小时之后，川普曾表示他很快将针对希拉里·克林顿发表重要讲话。在星期三的采访中，川普称这二者没有任何联系，说自己发表过很多那样的讲话。虽然星期三的采访主要针对的是俄罗斯和川普竞选团队的问题，但是川普也谈到了他任期内遇到的一些问题，并宣称美国现在很好。川普竞选期间曾保证要重整美国的医保系统。共和党人占多数的国会参议院最近几个星期在推翻并替代奥巴马医保法案的努力上多次受挫。川普星期三为此在白宫会见了一些议员。针对这个问题，川普说，如果我们不完成这件事，我们就要眼看着奥巴马医保的失败，我们会责备民主党人，到那时他们就会说，你得帮帮我们。川普补充说，按照共和党人的计划，美国人民会看到重大减税和改革。按照川普的话说，好比是国家得到的意外收获。在国际事务上，川普批评奥巴马在乌克兰、朝鲜和叙利亚问题上不作为。他说，俄罗斯入侵克里米亚，奥巴马就那么放过了他们。川普说，他也没有对朝鲜放狠话。你也知道，朝鲜对我们来说是个大问题，很大很大的问题。奥巴马2013年曾威胁说，如果叙利亚政府发动化学武器袭击，就要对叙利亚动武。但是奥巴马政府跟俄罗斯一起谈判达成协议，要求叙利亚将化学武器储备从叙利亚运走，因此从未将威胁付诸行动。据信，叙利亚部队4月份发动化学武器袭击之后，川普下令对叙利亚的一个机场发动了空袭。另一方面，白宫拒绝公布美国总统川普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本月早些时候二十国集团峰会晚宴上的谈话细节。白宫发言人桑德斯星期三在记者追问下说，这是一次社交性晚宴，那天晚上的活动性质仅此而已。川普和普京的这次接触是一天前在美国曝光的。桑德斯谈到相关媒体报道时说，当时有20多位各国领导人和翻译坐在附近，在大宴会厅众人瞩目下参加正式晚宴，把两位总统的聊天说成是私下会谈，有点可笑。然而，很多前外交官、政治评论员和民主党议员星期三在谈到川普和普京这次长时间的交谈时都表示，这不正常。众议院情报委员会首席民主党议员席夫说，他听说这次会谈很吃惊，深感不安。他在推特上说，我猜这就是川普所说的透明。前美国驻俄罗斯大使麦克弗尔说，总统应该通过推特或他的新闻秘书赶在普京之前立即公布他们一对一谈话的内容。 川普的推特和白宫官员都坚决否认试图隐瞒川普和普京的第二次会谈。这次会谈几个小时前，他们二人刚刚在美国国务卿和俄罗斯外长以及双方翻译的陪同下进行了两个多小时的首次交谈。白宫发言人桑德斯在不得拍摄的白宫新闻发布会上说这就是秘密，简直荒诞。针对星期二晚间的媒体报道，川普立即在推特上反驳说，关于跟普京秘密晚宴的假新闻令人作呕。问题的关键是，两人到底交谈了多久？川普原本被安排坐在日本首相安倍晋三附近，后来调整了位置。白宫最初说，川普和普京的二次交谈很短暂。白宫发言人桑德斯星期三被记者追问具体时间长短时说，我们没有拿着计时器跟在他身边，但肯定没有一个小时。此前很多媒体根据出席晚宴的其他领导人的描述，说川普跟普京交谈了长达一个小时。川普星期三告诉纽约时报说，他和普京谈话大约15分钟，主要是相互寒暄。川普说，我倒是跟他谈了收养俄罗斯儿童的问题。美国对被控践踏人权的俄罗斯实施制裁之后，普京五年前下令禁止美国人收养俄罗斯儿童。川普受到批评，也是因为他跟普京长时间交谈，但是没有其他美国人在场。晚宴现场拍摄的图片显示，川普和普京坐在一起，俄罗斯翻译凑在他们二人之间，他们身边还有其他出席晚宴的客人，但是因为座位间隔很大，所以二人的交谈可以不被外人听见。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亚太小组委员会主席加德纳星期二说，他在参议院提出的亚洲再保证倡议法案，要求美国建立新的安全伙伴关系，也要力挺美国的盟友台湾。此前美国众议院上周也通过法案支持美台军舰互访，引发了中国政府的强烈反应。就在北京不断加大对台湾外交、军事等各方面的压力的时候，华盛顿正以一连串作为表达对台湾的支持。下面是钟晨芳的报道。
五月底才访问过台湾并与蔡英文总统见过面的共和党籍参议员加德纳，星期二在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发表演说时表示，他所提出的亚洲再保证倡议法案不但要对美国的亚太盟友提出再保证，也希望能在区域建立新的安全伙伴关系，加强与台湾的军事往来。参议员加德纳说，
We will reaffirm our commitment to long-standing treaty allies, alliances with Australia, South Korea, Japan, and call for building new regional.
我们会重申对长期条约盟友的保证，我们与澳大利亚、韩国、日本的同盟关系，也期盼建立新的地区安全伙伴关系。我们会毫不含糊地力挺我们的盟友台湾，包括批准新的军售案，使军售过程定期化，并提供与台北的外交和防务性接触。
在加德纳的亚洲再保证倡议法案之前，美国众议院上周通过2018财年国防授权法草案，其中有关允许美台军舰停靠彼此港口的条文引起中国政府强烈反弹。法案关于军舰停靠的部分规定，美国国防部长必须在2018年9月1号前向参议院拨款委员会提交报告，评估美国海军停靠台湾港口的可行性及是否建议停靠，以及美国接受中华民国海军停靠夏威夷、关岛及其他适当地点的可行性及是否建议接受停靠。在这几个法案外， 目前在美国国会立法程序进行中的还有一个台湾旅行法，内容是要解除美台高层官员互访的禁令。川普行政当局最近宣布了上任以来第一批对台军售，这笔价值14亿美元的军售案被认为是美国政府支持台湾最具体的做法。而六月中负责中国台湾事务的美国国务院代理亚太副驻卿罗拉史东以现职身份赴台参加美台富布莱特学术交流60周年活动，更被视为是一个重要的外交动作，极具象征意义。美国在台协会主席莫健就说，这是因为美台之间正在发展许多关系和项目，需要有象征性的作为来配合。上星期在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一场台海两岸关系研讨会上，莫健还透露说，近期内将会有川普政府相当级别的资深官员到台湾访问。莫健说
关于未来官员访台的问题，是的，我确信你们会看到未来几个月有相当级别的资深官员到台湾访问，那些访问将会以他们对台湾有什么好处，对美国有什么好处作为考量的基础。或许有时候你需要为象征意义而做象征动作，不过更重要的是，当双方正有关系和项目在发展时，这么做可以促进彼此的关系。
在川普政府与美国国会发出力挺台湾、抗衡中国压力的信号后，北京当局也做出强烈反应，尤其是针对美台之间的任何军事联系，中国政府总是表达一贯坚决反对的态度。除了此前对美国售台武器一如往常的制式反对外，对于美国众议院通过的国防授权法涉及美台军舰互访的部分，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在星期一的例行记者会上说，相关条文严重违背美国的一中政策及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原则，干涉中国内政，中国政府已就此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印度尼西亚给南中国海部分有争议海域重新命名，这一举动似乎是提醒实力最强大的海上主权声索国中国，雅加达打算加强维护本国的海上主权，而又不立即引发纠纷。下面是詹宁斯发自台北的报道。
据印尼安塔拉通讯社消息，雅加达海事部副部长上星期五说，印尼将把婆罗洲岛西北部一片海域命名为北纳图纳海，那片海域的油气开发项目也冠以同样的名称。重新命名的海域靠近纳图纳群岛，这个群岛由272个岛屿组成，跟中国所谓的九段线最南端有部分重叠。分析人士认为，更名或许基本是表面文章，但是此举的目的也是提醒中国这个印尼通常的友好国家以及其他国家不要染指北纳图纳海。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东南亚问题荣休教授卡尔塞耶说，
我不会称之为小题大做，但是实际情况是中国渔船的确进入到所谓印尼海域的传统渔场里作业。传统渔场是历史上一种模糊的领海主张。
不过塞耶教授说，
给这片水域重新起名不是对领土提出新的主权声索。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7月14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说，长期以来，南海包括其英文标准地名 South China Sea 作为一个国际通用的地理实体名称，其地理范围是明确的，且早已为国际社会包括联合国广泛认可和接纳，所谓更名毫无意义。北京的官员说，中国的九段线依据的是中国渔民几个世纪以来的捕鱼区域，他们援引大约2000年前的记录作为论据支撑。不过2016年7月一个国际仲裁庭裁定中国对南中国海的主权声索缺乏法律依据。印尼更名之前，越南和菲律宾对各自沿海的南中国海部分海域也重新命名， 两国在那些海域跟中国有主权争议。新加坡尤索夫伊萨东南亚研究所的研究员黎宏和说，更名很少会产生多少影响。
地区很多国家对这片海域都有不同的命名，我认为这没什么，不是什么会引起其他亚洲国家反对的举动。
但是悉尼智库洛伊国际政策研究所国际安全项目主任尤安·格雷厄姆说，印尼之举确实具有象征意义。
我认为这不是表面的，而是具有重要意义，具有重塑民族主义的意义。我的确认为我们所看到的是一种微妙的协同一致落实仲裁结果的情况。如果你将这些点连接起来，我觉得中国会接收到信息，那就是东南亚国家并没有如其所愿地对中国屈服示弱。
中国船只穿行于雅加达宣称拥有主权的水域，令印尼感到不满。南中国海的其他国家也对中国围海造岛，并在岛上修建能够起降战斗机和安装雷达系统的军事设施感到愤怒。李宏和说，
我们可以看到印尼这样做也是东南亚地区对中国近来在南中国海咄咄逼人之势的一种回应。因为对一些人来说，尤其是中国，他们认为当一片海域被称为南中国海的时候，中国自然就享有一些权利，但是这种看法是错的。
去年印尼表示会在其13000个岛屿周边水域加强针对外国船只的巡逻力度。2016年3月，印尼当局试图阻止一艘船只进入水域，而中国的海警船介入，中国和印尼出现对峙。也是在那个月，印尼说中国在官方地图中将纳图纳群岛的附近海域纳入进了中国领土。2016年5月，即便有中国海警船的支持，印尼海军还是扣押了一艘中国渔船。一个月之后，印尼海军向另一艘中国船只开火，很可能打伤了一名船员。印尼海军之后将这艘船扣押，并拘押了船上的所有七名船员。但是印尼缺少在持久冲突中对抗中国的军事力量。与此同时，中国是印尼的最大进口商品来源国，也是印尼矿产和棕榈油等商品的第二大出口市场。这也使得雅加达多年来难以对北京发出批评，北京也不大批评雅加达。印尼总统维多多呼吁到2020年将两国的双向贸易提升到1500亿美元。但是格雷厄姆说，维多多偶尔也会打民族主义牌。他说，总统的观点非常受到主权问题的影响，他不希望另一个国家使用印尼声称拥有主权的海域。美国之音詹宁斯台北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里是时事经纬节目。中国海军将首次在距离本土十分遥远的陌生海域波罗的海与俄罗斯举行联合演习。有分析认为，两国军演对抗西方的政治意义大于军事，但也凸显出双方军事合作的性质在逐渐改变。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国防部说，中国海军的三艘军舰7月21日将抵达波罗的海的波罗的斯克市。俄罗斯海军当天将为中国海军举行隆重的欢迎仪式。从7月24日到28日，两国海军将首次在波罗的海举行联合军事演习，双方大约有10艘军舰和一些战机、舰载直升飞机等参加。位于加里宁格勒地区的波罗的斯克市是俄罗斯波罗的海舰队的基地。波罗的海舰队新闻发言人马尔托夫说，这是中国海军历史上第一次访问波罗的海舰队基地。俄罗斯海军将会派出最新式的波伊基号近海轻型护卫舰迎接和伴随中国海军的到来。他说，在中国海军访问期间，两国水兵还将举行体育比赛活动。马尔托夫说，两国海军将举行反舰、反潜和防空方面的演练。在这之后，中国海军编队还将访问圣彼得堡。乌克兰危机和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之后，东欧和波罗的海国家日益担心俄罗斯的侵略威胁。波兰和波罗的海国家的媒体人士说， 俄罗斯坦克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占领这些国家的首都。一些俄罗斯军事分析人士说，虽然北约总体军事实力超过俄罗斯西部军区的战力，但波罗的海地区北约军事力量根本不是俄罗斯的对手。北约今年已经完成在波罗的海三国和波兰部署来自美国、英国、加拿大和德国的增援部队。最近两三年来，俄罗斯与北约越来越频繁地举行各种针对对方的军事演习。在这一气氛下，在可能作为俄罗斯与北约对抗前线的波罗的海，中国军舰远道而来同俄罗斯举行联合军演，引起各方的关注。波兰和立陶宛的国防部长表示，中国与俄罗斯的举动正在威胁整个自由世界。俄罗斯媒体报道说，俄中海军现在在北约家门口演习，两国将会把北约从波罗的海赶走。官方的俄新社引述学者杰列霍夫的话说，这次在波罗的海军演是对西方对这两个国家施压所做出的回应和反弹。他说，这是中国海军头一次在如此远离本土的地区举行军事演习，显示在俄罗斯与欧洲与美国的对抗中，在关键时刻获得来自中国的支持。因此，俄中波罗的海军演对俄罗斯和中国来说都非常重要。他还表示，俄中两国还想借此展示双方将继续保持密切关系，不会像西方希望的那样隔离疏远。军事评论人士穆拉霍夫斯基说，这次军演的象征意义更大，军演在政治方面的重要性要超过军事。他说，两国军队现在越来越多地举行各种军演和军事比赛等活动，双方军队之间的合作正在缓慢地发生质的变化。穆拉霍夫斯基说，北约国家将会关注这次军演，中国更将会收集分析各方，特别是美国对这次军演的各种反应。他说，从军事角度来说，中国海军能学习到很多经验，因为波罗的海从地理、气候等各个方面来说都对中国海军非常陌生。穆拉霍夫斯基说，可以说这是历史上首次中国展示他准备同俄罗斯扩大军事合作的领域，其中包括把双方合作领域扩大到中国过去从未涉足、不长期存在的海域。穆拉霍夫斯基说，不断的联合海军演习使中国获得了不少冷战时代苏联海军开发的攻击美国航母编队的手段技术。中国2015年与俄罗斯黑海舰队在地中海举行过联合军事演习，双方还计划在更北部的北方舰队所在的巴伦支海举行军演。今年秋季，两国海军还将在临近日本和俄罗斯的俄霍茨克海以及日本海举行联合军事演习。俄中海军去年也曾在南中国海举行过联合军演，但演习地点远离南中国海有争议的地区。俄罗斯军方并未宣布双方这次波罗的海海军联合军演的具体地点，但是有俄罗斯军事分析人士认为，不应过分夸大俄中海军军演的意义，因为两国海军正轮流在双方舰队的海域内举行军演。同俄罗斯的北方舰队、太平洋舰队和黑海舰队相比，波罗的海舰队的规模最小。分析人士穆拉霍夫斯基说，苏联军方曾拥有过派遣大规模的空降部队和海军陆战队登陆夺取控制波罗的海到北海重要水上通道的计划，但是今天已经没有这一战略。穆拉霍夫斯基说，波罗的海没有到大西洋的自由通道，所以在今天的俄罗斯军事战略上，波罗的海并不放在主要的位置。波罗的海沿岸除俄罗斯之外都是西方国家，而且多数都是北约成员。保持中立的瑞典和芬兰同北约保持良好关系，丹麦、挪威和瑞典扼守着从波罗的海进入北海和大西洋的主要水上通道。英国媒体报道，英国海军紧急跟踪经过英吉利海峡 驶向波罗的海的中国海军编队。三艘荷兰军舰已经观察这次俄中波罗的海的军演。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花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中国大亨马云所管辖的香港南华早报爆出习近平主要智囊栗战书子女在香港的经商行踪。在中共十九大前夕爆出这样的消息，对栗战书进入中共政治局常委有什么影响？在美国之音的媒体观察节目当中呢，我们就要看一看习近平的大秘是否会步刚刚被调查的政治局委员孙政才的后尘。下面就是这次采访。
海涛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南华早报的这篇报道的主要内容。
他是这样，在南华早报星期三，就是北京时间星期三呢，他一早就登出了这么一篇消息，然后马上引起了这个中文网，就是海外的中文读者的这个注意。当然它是一篇英文，但是我们知道南华早报它有这个中英文的互译的这么一个功能。然后它这篇报道呢，是他们一个专栏的女作家叫任美珍女士写的。她主要写什么呢？她写那个在香港有一位女士20多岁，那么看着她那个姓呢，就和栗战书是同样的姓，然后就说是栗战书的女儿，但是他主要不是报道栗战书的女儿，而是报道栗战书的这个女婿。这一位栗战书女儿叫个他呢有一位先生叫蔡华波。蔡华波先生呢是32岁一位新加坡人，那么他在香港拥有好多大公司，还有拥有这个住的豪宅等等，有很有钱的这么一个人。那么这篇文章呢，他主要就是说这个蔡华波的这个妻子是栗战书的这个关系，但是他没有直接提到栗战书本人有没有什么这个贪腐行为，他只是这么笼统的比较暗示，就是说栗战书的有一个女儿在香港是一个大款。
我们知道中共十九大很快就要召开了，所以现在外界有很多的猜测，在这个时候香港的媒体爆出这样的料，是不是也有什么特殊的目的？
因为在之前呢，就是有一位孙政才先生，他刚出了事儿，那么他是重庆市委书记和中共政治局委员，那么他刚被调查，那么还没有到几天又传出这个和栗战书有关系的，因为大家栗战书大家都非常熟悉了，他是中共中央的这个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的办公厅的主任，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职务，就在任何很多的具体的国内外的重大事情上，他是辅助了这个习近平的。他和习近平关系很早了，就是，但是呢，就是现在问题就在于这篇文章呢，在我们就是刚刚要就是我上来做节目的时候，发现他已经被这个《南华早报》把它删掉了。只存活了大概不到一天或者一天多一点这么个时间就删掉了，可见就中共高层对这篇文章很注意，然后他们可能给那个马云施加了压力，而马云就如果让自己家手底下一个报纸要撤掉什么文章，那是轻而易举的事儿，所以是现在就是说这篇文章没有了，这是大家关注的一个焦点。
刚才你也提到了这个重庆的书记孙政才，之前他也是被外界广泛的猜测有可能会进入中央政治局的常委，但是现在他因为爆出了这样的这个被调查的这个事实，很多人就说他的这个仕途可能是到头了啊。那么刚才你也进行了这样的一个对比，那么香港媒体现在既然是爆出了这个栗战书家族的这种经商的情况，是不是也意味着栗战书的仕途也会受阻？
现在看着几个方面的情况的发展，比方说这篇稿子他很快撤回了，就证明这个北京高层注意到这篇稿子。那么第二就是栗战书和这个习近平的关系是可以用我们通常的话俗话来说是一个铁哥们儿。为什么呢？就是习近平当年80年代在正定河北正定当书记的时候，栗战书呢是他那个临县无极县的县委书记，他们两个当时最早来美国，就是习近平80年代来美国，在那个俄亥俄州到那个布兰斯塔德，他们那次据说也有这个栗战书，就是他们两个从那时候就非常铁哥们儿。习近平18大以后进了中央高层，主掌这个中共高层的政务之后呢， 就把李展枢从那个贵州调进来，所以一步一步高升。中共中央办公厅的主任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职务，像令计划他也当过中央办公室主任，但是他当时都不是政治局委员，而栗战书呢又是中办主任又是政治局委员，外界普遍认为今年秋天马上召开十九大，栗战书肯定是七个常委之间非常有竞争力的一个，包括这个胡春华，包括这个孙中山。
嗯，好的，谢谢海涛今天做演播室带给我们的观察和分析。
谢谢。
中国意见作家、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刘晓波上个星期四在沈阳一家医院不幸去世。7月19号是他的头七，一些08宪章联署人呼吁举行公祭，许多支持者连日来举行了各种悼念活动，对这位著名的中国政治犯表达敬意。
主要由08宪章联署人组成的团体自由刘晓波工作组发出呼吁，号召全球民众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的时候公祭刘晓波。该团体建议各地民众摆，主要由08宪章联署人组成的团体自由刘晓波工作组发出呼吁，号召全球民众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的时候公祭刘晓波。该团体建议各地民众摆放空凳，然后呢进行默哀、三鞠躬，最后竖举三指，意思是抗争、自由、希望。他们表示攻击地点最好选在江河湖海的岸边。刘晓波去世之后呢，他的遗孀刘霞还有双方的亲属都没有音讯。香港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的消息说，刘霞被旅游到云南，但是跟刘晓波、跟刘霞亲属曾经有私下联系的自由刘晓波工作组表示上述消息不能确定。六月末曾经发布刘晓波哭诉通话视频的重庆作家周忠龄对美国之音表示，自从那段视频发布以来，他跟刘霞就失去了联系。在北京的人权活动人士佛教徒胡佳对美国之音说，由于受到严密监控被软禁在家里，他现在没有办法外出到庙里为刘晓波做佛事超度亡灵，深入西天极乐世界，但是呢，他的家里为刘晓波上香祭祀。大连的维权人士江建军和王成刚两天前也前往旅游景区老虎滩，在巨信刘晓波海葬水域的岸边摆放蜡烛鲜花致哀，并且将相关视频图像传到网上。随后不久就传出江建军被带到派出所接受传唤，美国之音打电话给他的妻子的手机刚接通就被挂断，随后再拨打同一个号码，对方已经关机。山东大学退休教授孙文广等十多名维权人士在济南市街头拉横幅悼念刘晓波。已经80多岁的孙文广教授是08宪章联署人之一，他在网上发表祭文称刘晓波是一只号角，20多年来他不断发表评论、著书立说，抨击集权，推动中国的自由民主。中共党媒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时报星期一发表了视频说，境外对中国这个崛起怀有敌意的中国流亡人士借着舆论来绑架刘晓波跟刘霞，给刘霞现在状况定性为是遭到迫害，向中国政府提出种种质问和要求。视频指出，出于政治跟自己私利，不肯随着刘晓波的离世让中西之间的价值冲突得以消灭，而是试图借此事掀起更大的冲突。这篇视频星期二在环球时报官网上已经不见踪影。刘晓波去世终年61岁，他就是08宪章的主要撰写人之一，曾经因为参加八九民运而坐牢。2008年又因为发起有关主张宪政民主的08宪章的联署而被捕。09年被以煽颠罪判刑11年，在辽宁锦州监狱服刑。2010年他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成为第一位获得该奖项的中国人。
在中国709大抓捕案2年之后呢，当局在全国范围内继续打压维权律师，尤其是代理709被抓律师和人员案件的律师。代理709案中唯一至今毫无任何信息的王全章律师的辩护人余文生，在今年律师年检审核届满1个月之后仍被扣发律师证。下面是海燕发自香港的报道。
据律师权益关注网等消息，
北京市及石景山区司法当局以余文生律师近期提出罢免解决雾霾没有成效的北京市长和高压管控律师的司法局长，以及在709两周年期间探视709案王宇律师后高调发声等理由，扣留余文生的律师证。另外，余文生所在的北京道恒律师事务所的主任梁晓军也因被指未尽到管理职责遭扣发律师证。同时，司法局在扣发律师证的情况下施压道恒律所解聘余文生，但又设置障碍不许其他律所接收。据悉，司法局已约谈多个律师事务所，要求不得接收余文生律师。为709被抓捕的北京律师王全章几十次赴天津市公安局和看守所奔波交涉的余文生律师，7月18日发函控告北京市司法局长苗林等九位司法局官员。余文生表示，他被拖延直到6月30日才在网上通过年审并交纳了年审费，但司法局却以换发新律师执业证为名，7月1日收缴了他的律师执业证。而在他所在的律所的律师7月11日换发新律师执业证后，司法局仍非法扣押他的律师证，属于滥用职权，非法剥夺律师执业权。余文生星期三下午在接受美国之音询问时表示，周三中午当局发还了他的律师证，但实际上给他的是一个废证，因为当局将执业机构一栏贴上白条覆盖并加盖公章，同时在备注上写明他已被道恒律所解聘，做法令人不齿。他说，
今天中午的执业证给我了，但是他把执业证执业场所那边给覆盖了，那纸条都给把那给粘上了，覆盖盖一张，然后后面写的现在我已经跟原来所解聘了，等于给我一个废证，没法用的证，滥权，对滥权，而且对我本人有一种侮辱的一种性质。
余文生表示，当局主要是针对他坚持为709王全章案辩护，坚持不屈服，而从整体上也是打压709辩护人和人权律师行动的一部分。他说，
完全针对我打压，就是因为我这个不屈服，很多地方其实我有做出让步，他也这么打压。因为这个今年的年审，这种实际上对全国范围内对律师进行打人权律师打压，主要这些被打压的是709的辩护人和一些主要的那个人权律师。实际上这次是应该是709的一个延续，或者又一次变相的一次709，实际上在那个律师界里头的一个小文革吧。
据维权网统计，中国当局最新一轮对律师的整肃涉及许多地方，近20名律师被以各种理由扣留律师证，被判定年检不合格及遭到停业处罚等。除北京的余文生、梁晓军等律师外，黎雄斌被云南检察当局发检察建议遭律学调查，律师徐新被重庆及江苏的区一级法院投诉，称他在网上揭露办案过程中的违法情形。在上海，李明因办理信仰案件受律协和律所双重打压，遭解聘后工作无着落。彭永和因为转所被卡无法执业。在广西，秦永佩、秦晨寿、杨在新等所在的广西百名举律所2017年年检时受到律学逼迫和打压，最后该所律师签订不再办理敏感案件的承诺，才勉强通过年检，但还是遭受了处罚。陈家明律师因代理一起看守所非正常死亡案被停业处罚，而湖南的文东海因揭露检察长违法被云南省高院投诉，浙江的吴有水因网上发表言论遭立案调查，河北的韩庆芳律师和浙江的詹兆成一被构陷，正面临刑事指控。此外，还有北京、黑龙江、河南、广西等地的律师年检被无故延迟。 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今天就播送到这儿。这次节目的编辑是肖华，导播玉华，我是杨明，感谢收听，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